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老听众朋友都会按着时候听空中辅导，那我也在这里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介绍之下听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鼓励你继续的好好的听，不单单是听我们教导的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内容也非常的宝贵，我相信听了之后呢，对你的灵命是有帮助的。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还是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栏目，另外呢还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一起守望祷告，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非常感恩的是，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呢，有孙大中老师，他会借着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9节，雅各书第一章19节的经文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一个题目，就是聆听与赞美，聆听与赞美。那现在呢，先让我们每个人安静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在这里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学习神的话语。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我是孙大中，今天要与朋友分享聆听与赞美。你是一个懂得聆听的人吗？雅各书一章19节经文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聆听是一种出于真心的关怀的时候，它就带着医治的能力，能给忧伤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安慰。听人说话是一种医治。聆听要专心，要主动，要用心，要认真，专心聆听对方的分享，倾听他人的心声，听他诉苦，愿意了解他，不用急着给建议，也不要急着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就是听。诉苦的朋友在当下所渴望的就是有人肯听他，肯了解他，肯关心他，愿意让他倾诉心里的话，能够宣泄心中的情绪。所以要快快的听，专注的听，这很要紧。当你进入对方的心灵世界，明白他的感受，真的了解他，为对方的难处流泪，为他的苦难叹息，为他祷告，这最能够感动人心。我们经常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没有为别人多想，结果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听。箴言18章13节，所罗门说，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着自己心里要讲的，而没有耐心好好听完对方所要说的。我们很容易在听人讲话的时候心不在焉，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别的事情。有一个青少年朋友跟他的朋友说，在我爸爸心里啊，我只是一个逗号。他朋友很好奇，就问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在你爸爸心里你怎么只是一个逗号呢？这个青少年说，不管什么时候我跟我爸爸说话，他都先停止讲话，先停顿，但是当我讲完以后他又立刻开始了，好像我刚才什么都没说，我只是他讲话中的一个逗号罢了。显然这个青少年的父亲没有耐心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孩子在讲的时候他心里只在想着等一下我要说什么，这样就容易产生代沟，因为孩子觉得不被尊重，他的话没有被听进去，爸爸不了解他，爸爸只想着他待会要讲什么，所以就是接下去继续讲他的。要尊重一个人，必须从专心聆听，专心听他说话开始。当你跟人说话的时候，除非必要，应当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书报杂志，离开你的电脑，关掉你的手机，看着对方的眼睛。当对方感觉你很用心很认真地听他的话，他就感到被尊重，他也愿意把更多的话告诉你。所以我们要学习快快地听，多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多话。很多时候别人还没讲完我就开始发表意见了，哎呀你叫这样这样你就不听我的，结果我们打断对方，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只顾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只顾着述说自己的见解，要别人听我的，而不是愿意听别人的。这样呢，别人就感到不被尊重。让我们学会仔细聆听，透过聆听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谨慎回答。现在很多纷争都起因于误会，而误会的形成，很多时候都跟没有听清楚有关。因为没有听清楚，结果表达的不对，不但没有给对方带来安慰，反而火上加油。箴言25:20，所罗门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锦上倒醋。这就是回应不对，伤心的人你对他唱歌，如同冷天脱衣服，又如锦上倒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他曾说，管理问题 60% 来自于沟通不良，而沟通不良多半来自于缺乏聆听。拒绝聆听就容易在人际之间造成距离。想想看，别人话还没说完我就先下了结论，还没听到结尾我就急着发表意见，还没听懂就要别人听我说，还没听完就先回答，结果就显出自己的愚昧，就自取羞辱。让我们多用理解的耳朵聆听，用充满爱的语言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多听少论断，多理解少批判，多听别人怎么说，不要动辄指责别人。要求神给我们耐心，愿意耐心听，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多一点的体恤和耐心，不要心浮气躁。不但听对方讲话的内容，也从他说话的语调、他的神情和肢体动作去感受。我们不仅聆听对方所说的，并且试着听出他没有说的。一个好的聆听者不但到处受欢迎，而且呢，他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当你愿意听的时候，别人愿意把很多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与你分享，无形中你就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我们自己口里所讲的话不能让自己增长更多的知识，唯有仔细聆听别人口里所说的才能够。所以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懂得请教别人，学问是问出来的，所谓学无前后，达者为师。要敏于好学，不耻下问，点滴累积，下学而上达，这样呢，我们就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要专心， 不要显出一副很无聊的样子，好像巴不得别人赶快讲完，或是露出一副啊，我早就知道了，不要有这样的表情，也不要打断对方谈话，让对方完整的把话说完。即便他有很多抱怨，他不善于表达，也要耐心听完，因为倾听就是尊重。如果对方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你会让对方感受到他所说的话毫无价值，他不值得你留意，他不值得被你尊重。这样一来呢，就显出你对他的轻视。当然这绝对不是你的本意，但是误会往往就从这儿产生。一个人感受不到善意，他就不愿意继续说，哪怕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仍然可以微笑着听完。即使对方说错了，说的不对，也不要急着当场纠正，好像你比他优越，你比他更懂，等他说完再慢慢的提出你的想法，再纠正他的错误，他会很乐意接受指正，所以不要急。常话说，扬善于公堂，归过于密室。你要给人台阶下，要体谅别人的难处，要接纳别人的无心之过，千万不要让跟你说话的人有低你一等的感觉，不要让他尴尬。跟人交流，不要让别人感到啊，你很了不起，哦，你很有本事，你懂得很多，要让对方感到被关怀、被重视、被尊重。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所有的真理啊，我掌握了所有的真理。不，我们都不够完全，我们也不要冒昧地认为我已经完全了解对方。让我们学习多一点谦和，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忍耐。我们对于对方了解的很少很少，对方心灵世界到底在想什么，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去发掘。怎么去探索发掘呢？用心倾听。有一个让交流加分的小常识，就是如果有不认识的朋友，你先问他的名字，牢牢记住，一有机会就叫出他的名字，提到他，不要经常忘记啊，你叫什么我忘了，这会让对方感到不被尊重。这些沟通的小细节能够帮助我们跟人建立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太自我，太多顾念自己，无论做什么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只顾念自己的感受，当一切都是围绕自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活着就很痛苦。人际关系的突破就始于忘我，忘掉自己吧。若是过去你只在意自我的表现，而忽略与人的关系，没有忘我的投入，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不要太看重自己，要有一种我算不得什么这样的感受，多看重对方，多听对方所说的。接下来我们谈赞美。赞美的力量是极大的。有句话说，良言半句价值千金，一句好话三冬暖，半句恶言九秋寒。英国文学家 Samuel Johnson 他说，赞美像黄金一般，只因为稀少才显得特别有价值。每个人都希望被鼓励，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曾经有一个公司的会计师自杀身亡，有人调查原因，他们翻查了公司的账本，发觉没有亏空的状况啊，从其他方面也找不出任何足以使他寻短的线索。直到最后他们找到一张纸条，事情才真相大白。这张纸条上简短地写着，30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句被鼓励的话，我已经厌倦了。就是这样一张纸条。我们看见人都需要被鼓励，被肯定。美国有句谚语说，送给活人一朵玫瑰，远比送给死人一车花圈还要好。要趁着人还活着的时候多多给他鼓励。不要小看小小的称许，只字片语的肯定，关心的微笑，温暖的握手，热情的拥抱，以及我们在他人身上或工作中所看到的优点，真心表达的赞赏。一句勉励的话可以使人不轻言放弃，继续勇往直前，继续下去。一句赞美的好话可以给人带来无比的激励作用， 人都是有着丰富情感的，人人都希望被肯定、被鼓励、被接纳，而赠送赞美、称赞人、鼓励人困难吗？其实并不困难。有人说，赞美人是不花钱的慷慨，不用费你很大的力气，甚至不用花上一毛钱，就能给人带来无价的心灵慰藉。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经文说到，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良言是多么的美好，让人听着觉得心里好甘甜，让我们的受伤的心灵能得到医治。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美国知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赞美我一下，我就可以快乐三个礼拜。一句恰当的赞美可以使人陶醉好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有荣誉感，每一个人都需要价值感，需要归属感，需要成就感。让我们学习欣赏别人，不吝惜给人赞美。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所罗门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生活挑战，每天都有很多的压力，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鼓励者在他旁边，不断的鼓励他。圣经创世纪记载，当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雅各死了，他们心里非常的恐慌，他们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这仆人的过犯。圣经说，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参看创世纪第五十章。我们可以想象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心中好像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他们心里舒坦了。约瑟敬畏神，爱他的兄长，不念旧恶，他不但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很快的，以色列家就在埃及地昌盛起来。我们恳求神不但赐我们聆听的耳，也能让我们口出良言，口说恩言。你说，我没有钱，我做不了什么善事，我做不了大善人。亲爱的朋友，口出良言，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常常给人赞美和鼓励，使听见人得益处，这些恩言善语都是不需要花钱买的，也是花钱买不到的。这都是神眼中的善。今天很多事情不差钱，很多美善的事情无法用金钱去衡量。今天社会上你看，很多人骂人，跟人发脾气比火箭更快，但是称赞人、鼓励人吝啬的不得了，稍不顺心火气就上来就骂人，但是有人三十年来没有听过一句鼓励的话。有一个笑话说道， 一位妇人在桌上放了两盘稻草，两个盘子里边摆的是稻草。她丈夫和她儿子感觉很奇怪，今天晚餐怎么吃这个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妇人很不高兴地说，给你们爷儿俩煮了30年的饭，你们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啊。我们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家庭主妇煮了30多年的饭，爷儿俩一点称赞都没有，毫无反应。亲爱的朋友，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多说良言，多说好话。箴言13:12提到，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我们心里时常期盼有人鼓励，有人安慰，有人肯定，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箴言15:4，所罗门又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们的口舌要说出好话，这好话如同生命树，给人带来造就，让我们经常给人生命带来滋润。神要借着你，借着我口中所出的话，造就人，勉励人，借着这些恩言善语来安慰忧伤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使许多人消沉郁闷的心能够重新振奋起来。那要怎么样说出友善的话，说出赞美人的话呢？首先，我们要从欣赏的角度接纳人，多看人的好处，而不是批评排斥，老是挑人毛病，看人缺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心高气傲，要俯就卑微的人，要爱人，接纳他跟我不一样。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位滴酒不沾的年轻人，有一次在车上，他遇到一个落魄潦倒的酒鬼，就坐在他身边。车子开了没有多久，这个酒鬼就开始喝起酒来了。这个酒鬼全身恶臭，全身都是酒气，而且一边喝还频频邀这个年轻人也喝一点。年轻人没有把他推开，没有嫌他脏嫌他臭，或者是赶紧换到别的座位去，而是很客气地对这个落魄潦倒的酒鬼说，谢谢，我不喝酒，不过我觉得大哥你是个慷慨的人。说着呢，就跟这个落魄的酒鬼聊了起来。酒鬼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说出很多心里话，正所谓酒后吐真言。他就讲到他怎么在事业上不顺利，怎么样痛苦，遇到过多少挫折，通通跟这个年轻人倾诉。因为很不容易遇见这样一个愿意听他分享的人，听他吐苦水的人，遇到这样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年轻人，年轻人就很仔细听，听听听听听，听清楚以后，就很诚恳地邀请他，说，大哥，你也来信耶稣吧。他跟这个需要怜悯的酒鬼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并且鼓励他，对他说，耶稣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就这样把这个酒鬼挽回过来了。感谢神，鼓励的话语能够让要放弃的人坚持下去，一句恩慈的话语能够叫一个心硬的罪人软化下来，预备接受救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一句悦耳的好话如同照明黑暗的阳光，能够照亮一颗忧伤的心。今天我们周围乌云太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很黑暗，很暗淡。今天的世界有太多人需要得到鼓励，谁去鼓励他们呢？蒙恩的基督徒义不容辞，我们要多多发挥鼓励别人的品格，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带着使命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祭司要为人代求，要把真道传给他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经常鼓励别人的人？从你口中，别人是否常能听见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约伯他有鼓励人的好品格，他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约伯经常鼓励别人，约伯很愿意做别人的打气筒，可惜今天多数人呢不愿意做别人的打气筒，而是动辄把别人当作出气筒发泄情绪。我们经常挑人毛病，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眼中只看别人错处，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我们很急把心里的想法，把我们的心意通通倾诉出来。以弗所书4:29，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句鼓励的话能够成为造就人的生命之语，金玉良言能够带给人生命新的动力，来自基督徒的真诚鼓励能够激发人追求灵命成长，使处于生命低潮的人能够走出低潮，他能够再一次振奋起来。鼓励的话语能够让灵魂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焰。愿神给我们爱弟兄和爱众人的心，让我们心里常常火热，并且透过我们的言语和肢体动作把从神来的爱流露出来。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拥抱一位刚信主的基督徒，和他热烈的握手，我们握手要有力量来庆祝这个新的起点。我们也可以写一张纸条给一位选择顺服神的弟兄或姐妹，给他鼓励，说你做得真好，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一个懂得鼓励别人的鼓励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可能天生有乐观积极的性格，但是要做别人的鼓励者，单单拥有积极乐观的性格还不够，必须心中被神的爱所充满，被主的爱所激励，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哥林多后书5:14，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就是追溯根源，是来自于神，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是神感动我。我们本来是不喜欢鼓励别人的，但是想想看，神不止一次鼓励我，而是继续不断的一生遼励着我。哥林多后书7:6，保罗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当我们感到丧气的时候，神就借着不同的人来鼓励我，把安慰带到我的心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接受神所接受的人，然后靠着主的爱去爱别人。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在神恩典的光照中，他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你越是用神的爱去爱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变得更加可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要忽略对别人生命造就的时刻。当别人进步的时候，你不要忘了称赞他，鼓励他。鼓励的文化是中国文化里边相对缺乏的，咱们中国人的鼓励呢非常含蓄，我们拍手鼓掌呢经常不超过10下。你的孩子考了100分，你说不错不错，没有出错，你不是特别好，你只是没出错，没写错，没出错，这个不用你说，孩子自己也知道。孩子期盼听见的是更积极赞美的话，不要只说不错，而要说真好，太棒了。对人的称赞和鼓励是一种祝福，当一个人他尽了力却得不到祝福，产生的失落感是可怕的，他会自暴自弃，对自己失去信心，他很容易自卑，容易否定自己。而你的了解，你的欣赏，你的尊重，你讲一两句很合宜的鼓励人的话，造就人的好话，给人带来的鼓励是很大的，可以把一个人建立起来，把一个软弱的人扶持起来，让一个要放弃的人他坚持下去。当别人感受到你明白他的痛苦，你明白他的努力付出，他就心满意足了。比如你的母亲煮了一桌好菜，你谢谢他，他心里得了安慰，因为他尽他所能的做了。但如果你不但不感谢，你挑三拣四，爱吃不吃，满口怨言，他心里很难过的，因为你不明白他的付出，你不领受他的牺牲，他没有得到应得的感谢和祝福， 他心里会很失落。所以让我们常说感谢的话，我们多说鼓励的话，我们多说祝福的话，经常给人加油打气，经常给人不花钱的慷慨。别人的好行为好品格要称赞要勉励，比方说啊，谢谢你的诚实，你很准时，真是我的好榜样，你的殷勤是我要好好学习的，谢谢你的爱心，我为你的尽心感谢神。你如果心里常常想着对方的好，常常鼓励他，这个世界会更好。你若常常肯定别人的好，这个世界会好上加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聆听和赞美都是我们对人表达关心的极好方式。耐心听别人说话，而且适时给别人鼓励，就等于对别人说，我很在意你，神爱你，我也爱你。所罗门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当你很愿意听别人说话，用心倾听，而且你会经常给人赞美，给人鼓励，乐于给人祝福的，必不会缺少从别人来的祝福。我们用神的话彼此勉励。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求主赦免我们在赞美别人，在鼓励别人上的吝啬。经常我们缺少用心聆听，仔细听别人说，以至于别人不愿意把心里话告诉我。主啊，经常我们不愿意多说鼓励人的话，但是你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求主帮助我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定心志，用良言，用倾听的耳来医治这个破碎的世界，给无数冷漠的心带来温暖，给忧伤的灵带来安慰。主啊，你要借着我成就美事，帮助我从用心倾听以及热心的鼓励，热情的赞美，给人肯定。求主帮助我使用我成为鼓励者，带领我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给您。
在天父怀中。
学做小孩子，对于好像孩子一般纯真信靠的祷告，神有特别的应许。耶稣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要学效小孩子的样式。马太福音18:3说，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面对着小孩子，神打开了慈父的心肠。小孩子本着单纯信靠的心来到神面前，无论所求的是多么微小，他都触动天父的心，为他们成就。耶稣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最好的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要想祷告蒙神垂听，我们就要回复孩子般纯洁的爱心和单一信靠天父的心，这样合乎神心意的祷告一定不会叫我们失望。有些时候神可以即时答复，是为了教导我们，然后他会赐下更丰富的恩典。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未曾认清楚的罪，以致祷告不能够达到神那里。使徒雅各在雅各书4:3也曾经指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像小孩子一般的祷告。
祷告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面对困难，借着祷告与神商量，就可以得着力量面对困难。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圣经，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可以学习神的话语。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是关心有需要的主内家人，不单单是关心他们，也可以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的。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邀请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起加入祷告的服事。那非常感恩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杨天成老师的加入。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彼此的代祷呢，这是上帝的恩典。
对，感谢神吧，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哈。那今天我们要关心的主内家人有哪一些呢？
今天呢，三位弟兄姊妹是河北的王弟兄、重庆的陈姊妹，还有河南的陈姊妹。
我们先来看看河北王弟兄的这封电邮。王弟兄呢，他接着电邮跟我们讲，他说，请你为我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祷告吧。他的妻子在医院，他说他的妻子病呢不是非常的重，跟正常人就是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有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会发作，就很任性。讲到这里之后呢，王弟兄他就讲他个人的情况了。王弟兄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有外表，内心呢却远离了神。所以他说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认罪悔改。我觉得王弟兄需要重新的好好的来，不单单是悔改呀，要好好的去依靠神、仰望神。因为他说他没有信心就是 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活出来。
嗯，而且呢，他也觉得他自己呢在这方面很软弱啊，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妻子来相处。嗯，两个人呢可能是个性的问题，所以两个人呢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
对，
那常常有一些矛盾，常常有些冲突。那么在面对这个当中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他也讲到他的这个妻子呢有一些个人的表达，那么他常常呢会维护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以至于两个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去相处啊。那么他也希望能够神在他里面来动工，能够学习这个饶恕啊，学习这个彼此的建立啊。所以他在这个当中自己呢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
对对，我要鼓励这位王弟兄的是夫妻相处呢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当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呢，这个夫妻的关系一定会不好，而且呢也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我常常说，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谦卑的功课，也要学会就是包容的功课。他的妻子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看法，但是弟兄呢却不懂得，不能够理解他的妻子的时候呢，我要鼓励王弟兄，妻子是需要你去疼他的，你去爱他的人，所以多一点聆听妻子的心声呢是很重要。当你多聆听，多去关心他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的妻子的像他所说的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呢也不会怎么严重下去。能够得到丈夫的爱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问题都能够处理，所以也求神帮助这位弟兄。但是我很欣赏这位弟兄的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承认自己需要认罪悔改。那这一方面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已经是感恩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们要为河北的这位王弟兄跟妻子的相处祷告。好，下面我们要关心的是重庆的陈姊妹吧。
那他就讲到他跟他的这个丈夫呢其实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么他住在一起，但是常常很多的征战，很多的争吵。那么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了，但他们中间呢是没有停止过这种争吵的。可能因为一两句话，两个人呢就产生很大很大的矛盾，所以搞得他呢是精疲力尽的。甚至呢两个人呢就想离婚，特别是他的丈夫就提出要离婚。那么在这种关系的当中呢，他就觉得很难相处。那么他自己呢也面对这个时候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对，这个呢其实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河北的王弟兄夫妻的问题也是很接近的。那讲到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九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常常的争吵，搞得两个人精疲力尽。为什么会常常争吵？就是你不肯让我，我也不肯让你，对不对？
自我中心嘛。
对对，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说夫妻是什么？夫妻是真的是要学会为对方着想，为了对方能够让一步的话就尽量的让一步。如果你什么都是任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一定没有办法关系好起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求神借着我们的节目，不单单是空中辅导啊，我们电台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自己，来看我们的婚姻跟家庭。那陈姊妹呢，她也讲到她昨天呢跟她的丈夫呢有了进一步的沟通。那她的丈夫呢就对姊妹做事情的次序呢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她的丈夫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她说第一就是要先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家庭。第三才是工作。那这个是应该的。
对，这是很正确的。
对，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她的丈夫也希望陈姊妹能够好好的，因为相信神的缘故，能够把家打理好。 如果今天因为陈姊妹写的这封电邮很短，如果今天陈姊妹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整天往教会跑而不顾家的话，那这个呢也要反省。神把家给了我们的时候呢，家的角色是别人不能够替代的，所以也求神赐给陈姊妹恩典，让她能够看到这个重要性，也知道怎么样跟丈夫能够过一个和谐的生活。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南陈姊妹的电邮了。
陈姊妹呢，在这个差不多两页纸的这个信当中呢，讲到她教会的一些情况啊。
对，
她说因为这个教会呢，请了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导神学的这个培训，那主要是讲关于改革宗的。那么这个讲到当中的一些教导呢，他们就说呢，这个改革宗呢，是教导说，人全然的败坏，是无条件的拣选。那么讲到神呢，这个救赎呢是有限的救赎，那神的恩典呢是不可抗拒的。那么这些教导呢当中呢，他认为有一些的是不对的，比如说神的救恩呢是有限的，那这个讲到耶稣的宝血呢只是为了信的人而留的，耶稣的救恩呢也是预定给得救的人的，不是为所有人的。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教导呢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纷争。所以呢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一些结果，以至于呢有些的信徒呢想分开，想离开这个教会，另外在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这个姊妹呢也在这个当中呢讲到说，她其实不想离开，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她觉得是错误，但是教会呢又不接纳，所以呢她有很大很大的挣扎。
对，我觉得这位姊妹呢我很欣赏她，为什么她能够听得出来那个教导是不正确呢？不是救恩只是给少部分的，神爱世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救恩是属于每一个人，只要认罪悔改我们都可以领受神的救恩。所以这个姊妹为什么能够听得出来那个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不太对劲呢？因为她告诉我们她是从小跟着妈妈信主，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她说那个时候呢听到电台的节目，一个一个的见证，一个一个的分享，神的爱呢就在她的心中感动到她。她说她的信仰呢就是这样开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今天她长大了以后呢，她也能够分辨。今天陈姊妹呢已经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她已经42岁。她说她是2002年的时候呢重生得救，进入教会服侍，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然后也参与一些青少年的事工。那现在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姊妹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像刚才杨天成老师所说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我们要为他所提到的现在教会的光景祷告。我相信这个呢不单单是河南陈姊妹他所提到的这个教会的处境，也是很多内地教会的一些，尤其是农村教会啊，农村教会的一些光景。我们发现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这么一大批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没有人去栽培他们，没有人去牧养他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因为传道同工对圣经的理解不是全面的，没有接受装备的缘故，所以偏离了，而造成很多的信徒今天说是信耶稣，但是呢他的生命却活不出来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这是内地现在的实际的情况。
对，那这位姊妹呢也讲到他自己呢是按时收听良远的课程，自己好好的装备自己，这是他自己对这个一个回应啊，他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去装备。希望我们的听众呢也是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去装备，面对各样的这个影响或者异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辨别的。
对对，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 不单单是你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你周围有一些信徒，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得不到牧养的时候呢，也介绍他们能够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吧。今天我们说时代不一样了，不单单是借着收音机来听，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在手机上听，在微信里面听，都很方便。那借着听广播，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也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为这三位弟兄姊妹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不单单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借着祷告来亲近主，也让我们能够为有需要的肢体在主的面前呼求。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河北的王弟兄祷告，我们为着王弟兄的灵命祷告，恳求天父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光照王弟兄，让他能够真正的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也能够真正的去亲近神，来在生活当中依靠主，仰望主，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你会赐给我们新生命，也愿这位王弟兄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所赐给他的新生命，更懂得在家里面做好丈夫跟爸爸的角色，与妻子相处的时候能够懂得爱自己的妻子，更能够学会聆听妻子的心声，也能够成为妻子的遮盖，让妻子活在爱中，夫妻能够彼此同心的来建立这个家庭。我们也同样的把他的妻子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让他的妻子因着主你的爱跟恩典来面对生活当中带给他的伤害，恳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他，释放他，也让他的妻子在神的爱当中能够得到喂养，得到滋润。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重庆的陈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特别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主啊你帮助这位陈姊妹，让他看见主你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夫妻男女的差别是不同，求天父你恩待这位姊妹，让陈姊妹看见这个分别就是要他们夫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欣赏，而不是批评跟指责，也恳求天父你赦免他们夫妻过去的争吵，帮助这位姊妹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妻子，鼓励自己的丈夫，更能够在丈夫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也让她的丈夫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之下能够尽上丈夫的责任，互相的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主啊，求主你恩待这个家庭，也让他们的婚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河南的陈姊妹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从小拣选她，借着她的母亲你让她认识我们良友电台，也因为听广播的缘故让她的信仰的根基扎实，今天她所面临的教会的处境，我们再次的借着祷告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这位姊妹智慧很聪明，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合适的选择，特别是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纷争的时候，让姊妹能够有一个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也把这个教会的传道同工还有负责讲台的弟兄姊妹都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主你用你的爱吸引他们，用你的话再次的引导他们，让他们不单单是今天在讲台上去分享你的话，也让他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你自己的话语，带领更多的信徒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今天中国的教会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恩待怜悯，借着广播，借着 不同的平台，让更多的弟兄姊妹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
设身处地，带入处境，用心聆听，体会感受，齐来发挥同理精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在这里呢，我们要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可以借着书信或者是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我们互动。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有一些需要我们为你守望跟祷告的事情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写信告诉我们吧，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来信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一本书，就是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这是免费赠送给您的。要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地址跟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的电邮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再读一下，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06841052130684105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对，除了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跟我们保持联络之外呢，我相信今天应该很少有人亲笔写信给我们了，但是空中辅导呢还是会收到有些听众朋友亲笔写的信。要写信来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是我